平安，我们今天这一堂要从民数记第十五章第一节看起。这看起来是很无聊的一章啊，圣经的话没有无聊的，但是这一段话里面我们不会详细去讲，但是我们会看到里面很丰富的意义。在十四章讲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悖逆神，而且不是第一次的悖逆，是多次悖逆的又一次，以至于耶和华说，你们既然不要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就照你们的话去做，让你们死在旷野，你们的下一代才能进去。那这是很悲哀的事，这又要等个38年或者40年。可是在这个宣告完了以后，马上我们看到耶和华对摩西说，十五章第二节实在是非常动人，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方。然后到了第18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的那地方去。啊，感谢主，你们会到那地方的，你们不会永远在旷野里面漂流。各位，当然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在世的生活，我们总是在世上漂流的。在希伯来书第12章有讲，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总是一个流浪者。但是我们即便在流浪中，我们又能够总跟主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又蒙主的恩典，蒙主丰富的恩典。你在旷野，你在迦南地，你在这世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你今天在台湾，明天到哪里，我们都不晓得。但是主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在主的带领之下，我们总处处都能够找到安居之处。是，求神给你信心。我知道我们在台北大居大不易，哇，房价现在又这么一直涨，很不容易。求神帮助我们，环境也常常并不理想，但是神会让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安居，能够乐业。虽然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有安居乐业的困难，不仅你们将来能到那美好的地方，而且他在这里讲到两种计，一种就是你们会有丰富的收获。当你们有丰富收获的时候，你们要献祭，要献那个感恩的祭、喜悦祭。献祭基本上就是这两种，一种是好的，其实都是好的啦，一种是因为你感谢赞美神给你的丰富你献祭，另外一种所谓是坏一点的，其实也不会是坏，就是你犯罪得罪神了，你就用牛羊的这些祭物来替你赎罪哈。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神虽然这个事情好像还隔很久很久哈，当然在旷野他们也需要献祭，但是你们将来进到那里的时候，各位，那看起来很久的事其实马上就到了。哎呦，我现在觉得时间越过越快，看到有些教会里的小孩怎么一下现在都大学毕业了，当年还是个孩子，怎么一下现在都自己生孩子了？现在我在教会，人家说牧师爷爷了，哎，爷爷了哈，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在这些要过去的事上，求主让我们每天都能经历神永恒丰富的恩典。你们去那里，神会祝福你们。你们在蒙福的时候，要有那感恩的心。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始终应该有这个态度。一方面，我们感谢主。主实在恩待我们，各位，这个不容易说。随着我们的老化，随着社会的种种的变化，我觉得人总有一种悲观的倾向，唉，好像我们慢慢就衰老了，慢慢就越来越不行了，慢慢是常常会讲人心不古啊，这一代不如上一代啊，上一代又不如上上代啊，我想这样的想法不一定是合圣经的哈。最起码圣经告诉我们，神永恒的旨意和他的圣灵，耶稣基督的救赎会让我们的世界都更新的。我们基督徒也更新，肉体是朽坏，内心会一天一天更新。我们不知道台湾，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地球，看起来报告是越来越不好，全球暖化啊等等各样的艰难，但是我们深深相信， 在神的手中，神祝福的不只是将来有永远的祝福，现在神的儿女就因着神的恩典享受到这个祝福。所以你们将来进去的时候要有感谢的心，你们感谢的时候怎么献给神，这些献给神的东西我们不去详细的说，但是强调的一个就是神会给我们丰富，神给我们丰富，千万求主让我们远离那罪恶的本性，就是神给我们的丰富，因着我们不信神就没有安全感，我们就累积囤积这些丰富，塞住怜悯的心，对人无爱，对神无信，以至于神给我们知识、金钱和各样的丰富，我们因为它能产生的力量，钱是力量嘛，权力也是力量，我们就累积在我们身上，不愿意分给别人，那不是神给我们丰富的原因。神给我们的丰富不仅要我们自己得到温饱，不仅是知识，不仅是金钱上的、身体上的，还有知识上的丰富。神是希望我们跟人分享，包括属灵上的丰富。你一切的美好要有神的心跟人分享。所以献祭不是神嘴馋，哦，你这好东西要给我烧了吃，神不吃这些，你是知道神是灵，他不需要这些。这些献祭都是跟人一起分享的，这个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有看到哈，后面我们也会看到。我们也看，不仅看到说在旷野的时候就讲到你将来得到丰富的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而且讲到其他的人也可以受到影响。第15章14节，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么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也怎样。你们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哦，弟兄姐妹，这连我们今天都还没有办到。这是什么？就是没有种族歧视，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当然不信主的人他们最后的归宿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主，我们要更用上帝的权柄、慈爱和恩惠，让他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真实善良的神。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教会里每一件事都是对外面开放的，我们希望他们领受到我们的恩，神给我们的恩典。当然他们如果不信，很多东西他们不能参与，他们不能拨饼，他们不能参加这些，但是我们，他们不能参加，我们希望这规定也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他们会羡慕参加。我曾经在看过，我去过一个教会，那后来晚上有家庭聚会，他就说我来这个教会啊，有一件事总是很不高兴，就是你们那个波饼聚会呢，我们这些非基督徒那个葡萄汁不能喝，那个饼不能吃。他说那多贵啊，那很贵吗？所以我们都不能吃吗？啊，好像我们很小气。我说哦，不是我们不给你吃，你如果喜欢吃我们请你吃大餐都可以。那个不能吃是因为那个是你信仰的表现，你真的相信那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耶稣为你流血，你成为耶稣生命里的一部分，你才吃。那么各位，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是要让外邦人、犹太人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圣餐里面也是这样，你看到即便在迦南地，即便在信仰上有这么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他们愿意，我想虽然旧约这里表现的不太多，但新旧约是基本上一致的，就是在旧约也有这种传福音的心态，其实在创世纪就有，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我们怎么能说旧约里面没有传福音呢？我们希望那些迦南人有一天能够快快的跟以色列住在一起，住在一起不是败坏他们的信仰扰乱他们，而是他们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我们多么希望这种福音的工作今天在台湾也能显出来。 我们常常是受到外邦人的影响，很多信仰越来越不纯正的教会，但是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去影响他们，我们希望那些妈祖游街的事情再没有看到，我们却看到哦，许许多多的这些原来是在撒旦底下的人，他们能够到教会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们能够在社区里传扬基督的名，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比跟他们唯一不一样就是我们早一点蒙恩，我们怎么能够不赶快让他们也蒙恩，让他们知道神不偏待人呢？在这里说有一样的典章，一样的条例，真的是看到神没有偏待人。我们看到将来到的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认为十五章这个我们很随便就看过的，显出了将来教会里该有的荣美，肢体的生活，感恩的态度，而且是一个应许。现实你们还在绕，还在流浪，但是要知道神给你们永远的家乡，你们一定能达到，甚至在流浪的时候就可以经历。好，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祭，就是二十二节的，就是有人错误不守耶和华的诫命。这里哈，这里所犯的那些错误呢，是大概是误犯的，就在二十六节最后一句，因这罪是百姓误犯的。那这个就有点像赎愆祭哈。那另外有一些故意犯的严重的罪，那是没有赎罪祭的，那是要死亡的，就是二十七节，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对不起，二十七节还可以啊，这里下面讲到的都是误犯的。可是到了第三十节，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哦，你不小心犯，不知者不罪。你不小心啊，就有些洁净的礼仪你犯了，后来才知道，哎呀，我碰到了不该碰的东西，因为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办理丧事。如果你误犯了，你还是要知道耶和华是何等的圣洁严厉，即使最小的事上得罪神也都是该死的，我们就要献祭。虽然是该死的，但是神又有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我们借着献祭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误犯而不是故意犯，那什么是故意犯？各位，这也很难说，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哈。就像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有人，如果有人得知真道以后再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我这个话如果说加上约翰一书讲到说信主的就不再犯罪，那我们都吓死了，因为我们还是不断在犯罪。这我想我们不要用做太多的心理分析，当我们是顽梗抵挡神犯罪的时候，这表示我们没有那个神明。当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虽然这偶尔大概每秒钟都会发生哈，我们真的不喜欢那个罪恶，但是就被胜过了。各位，不是要你厚脸皮，是要你知道神那里还是有赦罪的恩典，回到神那边哈。但是千万不要顽梗哈，这一段讲的跟上一章讲的有点类似，你犯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不要顽梗藐视上帝，以为上帝是可以轻慢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他讲到了在第三十二节那里有讲到说，有人在安息日捡柴，那个人后来就被石头打死了。不是捡柴的问题，甚至不是安息日捡柴的问题，是藐视神的问题。那所以大事小事哈，不太，我们基督教比较不讲说你杀人放火是大罪啊，然后仪式上轻慢神那是一个小罪。任何人心中不以神为神，都是得罪神的。再大的罪你肯悔改，神都赦免；再小的罪你顽梗悖逆，那都危险。我们不要分析太多，我们只说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旷野这三十八年的生活里面，他这里很简单的讲到说，你还是可以感恩，还是可以赞美神，还是会给你很丰富的恩典，你也还是会犯错，但是也有机会得到赦罪。但是如果你顽固，那神也会严厉的处置。 那你要怎么样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得罪神呢？在三十七节就有讲到，把这个把那个衣裳的坠子上面哈、啊，要佩戴，上面要写上帝的话。用今天来讲，就是说，我今天的这个衬衫上面有写“神爱世人”啊，或者说“要爱你的邻舍”等等这一类的话，这个是神希望在各样的事上提醒我们要遵行他的话。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成功了吗？希伯来书有讲，旧约新约都有讲，如果上帝的话是写在外面的话，就算写在石头上面对你也没有用，刻在石头上都没有用，神的话要写在你的心里。但是这何等难，你们要彼此相爱。各位，你听到这个话，你听过多少遍？你听过一万遍？你听过一兆遍？对你来讲，蚊子叮牛角，不痛也不痒，越听越反感，越听越觉得无聊。可能我们在教会里听到查经，平常读经90%甚至99%以上是这种情形。唉，实在是好啊，规定要看就看一看吧，我们今天要讲就讲一讲吧，实在我们听不进去。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有第三章讲，如果那个话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也就是不是一天到晚外面耳提面命叫我们听，而是圣灵真的让我们生命有变化，我们从里面就愿意去爱人，那是神喜悦的。好，各位，现在困难的是你每天早上要读圣经，我觉得这还是外在的，等一下要看王建民的棒球，哦，这是内在的，很主动积极啊，好像主的事要饶恕人，要爱人，要圣洁，要善良，这都是拼命哈，要需要这个威迫利诱我们才去做的，是外在的。那种犯罪的事，我不敢说看王建民是犯罪的事，就是那种比较不属灵的事，我们才会比较主动的去做。这个我们也不要太有罪恶感，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操练，求圣灵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要爱神，要爱人，要过圣洁的生活，要传福音等等哈，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肉身就都有障碍，那个障碍多一点少一点而已。越是属神的人，他越能靠着主能够去克制肉体的软弱，而去做这些主喜悦的事，凭着信心。但是这一辈子不会没有挣扎的，那也因此外在的提醒也是需要的。你不能说这都是外在的，不用讲，讲了我们更烦。康牧师不要再讲道了，我们现在就下课，或者是把那个，哇，我看你们三台电视都非常的清楚，这是不是什么什么 high definition TV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就放王建民的，保证哈，大家都专心了，而且外面很多人会进来了哈。不，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规矩和仪式，让这些东西神也借着这些在我们心中。所以虽然这衣裳坠子后来变成法利赛人，甚至神责备法利赛人，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一些根据，就是你们只会做外表的工作，我们不能就轻看外表的一切。我们是罪人，我们求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但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也总是借着外面的神的道的宣扬。好，这是一个以色列在旷野生活需要神的话，也需要感恩，也需要认罪，很简单的在15章里面讲，然后又讲到历史了。这历史就叫我们非常的难过遗憾，因为我们今天好像也在犯同样的错误。16章1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 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我真是很不希望讲这些。我们在上一堂讲到以色列人的败坏，不能进迦南地，那么严厉的处置，各位，可是人怎么忘得这么快呢？诗篇有一句话，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对神我们忘得很快，不管是神的恩典，神的严厉，神的话我们都记不得，我们远离，我们厌恶，我们讨厌，好不容易勉强听了一点，丢得又很快。罪恶的事情常常是很容易就学会，甚至自动就会，良善的事很慢学会，很快忘记，很快丢弃。以色列人一直都在悖逆，悖逆神也不是没有用过重手法，但人会忘记。各位，说真的，神在我们身上真是恩威并重啊，非常多恩典。不过我相信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不觉得神有什么恩典，还很羡慕其他人，也很多的管教。这一点呢，我相信你觉得神对你不好，这个很多人有感觉，但那个不好是要你认识他、敬畏他的，完全没这样反应。哎呀，我昨天才听到一个姐妹讲，她的一个同事得了忧郁症，那么非常非常痛苦。这个姐妹呢就大发热心了，她那个同事忧郁症就是成天都恐慌，什么都不能做，是工作也不能上班，那么到哪里都不行。这个姐妹呢曾经传福音给她，也带她去过教会，那么姐妹就说，好，我陪你，我天天陪你，我日夜都陪你。这姐妹陪一段时间了，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时间。她陪她21天，三个礼拜哈。她说，康牧师，我已经快要疯了，我要得忧郁症了。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是，她说她陪的，各位，这是很大的爱心哎，也不是什么很亲的朋友，就是一个同事嘛。平常就是看她得忧郁症，觉得很辛苦，她就陪她。那个他跟他传耶稣，那个朋友说的话我们大概都说过，你也都听过，我是耳熟能详，我不感觉神是爱。他说，神爱你啊，这世界有个不改变的道理，就是耶稣爱你，我不感觉神爱我。哎，很奇怪，我很少听到有人说我不感觉上帝存在，好像很多基督徒或者很多到教会来的人都知道神存在，但从不觉得神是爱，感觉不到神的爱。我看很多人不但感觉不到神是爱，他却很能感觉神是虐待狂，神是暴君。好像啊，一讲到坏事的时候，神都又真又活了。哦，如果真有神怎么会有地震呢？如果真有神怎么会有这种事？如果真神在掌管万有，为什么会有这种选举的结果？如果真有神为什么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奇怪啊，我们一不满意神都存在了，然后可以把罪过归到他身上，一有好的事情都不觉得神存在。这姐妹后来跟他讲，她说，你想，如果神不存在，神不爱，谁会主动陪你这么久？你不感觉这是神的爱吗？各位，可能那个被陪的人最多会说，啊，你很有爱心，不会觉得神。啊，我们求神帮助，这真是只有圣灵把上帝的真实刻画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他的真实。现在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又有一次悖逆，他们又有一次对神的不满。各位，我们对神的悖逆和不满可以在各种方式上显出来，有的是不信他的存在，有的时候亵渎，有的时候是拜假神，有的时候是编无神论，有的时候就是 就是亵慢神，或者说藐视神。现在这群人对神的不敬和悖逆的方式，起码口头上是我们要服侍神。哎，对，你不要太轻看撒旦，你也不要太轻看你犯罪的本领。我们要犯罪不一定是去杀人放火，我们要犯罪不一定是叩拜偶像，我们可以用我要服侍上帝来得罪上帝。听我讲，在上一次以色列人的造反悖逆之下，十个探子后来得瘟疫死了，耶和华也大发怒了。在摩西的祷告之下，上帝息怒说，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不杀你们，但是你们要在旷野漫游。然后在这旷野漫游的漫游讲的好像太好听了，在旷野流浪的这40年，20岁以上通通都要死。那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各位你可以算一下哈，20岁以上的人在当时，最起码我们知道成年男子有60万要死，那么是不是成年女子也有60万？那就是120万。120万的人在38年之内要死光了。然后后来38年完了，上一代的人都死掉了，然后下一代的人长大了准备进去，他们又做过一次人口调查，发现跟以前的人口一样多几乎。那这表示什么呢？就是38年死的人跟38年出生的人一样多。你用38年来除120万，每天会死多少人？我不知道，我没有算过哈。那么就是38乘365嘛，然后除120万，我想每天总有上百人死亡，每天有上百人死亡在他们这个区域里面，每天有上百人出生。各位，那是非常悲哀的。你天天看到人死，看到人活，早上参加追思礼拜，下午参加满月的喜酒，甚至我们做牧师有这样经验啊，刚刚去参加婚礼，哦，神祝福你，然后又去参加一个丧礼，跟大家一起哭得死去活来的，然后下午又有一个婚礼，情绪有的时候都很难调试。我认为那种背景之下，摩西后来会写诗篇90篇，我们一生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早上发芽生长，晚上枯干丢弃。是不是因为他看到早上100多个 baby 出来，晚上100多个人死亡，每天的人数都差不多？人在这些事上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提醒？各位，旷野的生活，迦南地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生活其实还是一样的，就外表没有太多不一样。人心，人所经历的社会世界总是有死亡，有生病，有你看来的极多的不公平不公义，但是对那信靠主的人，我们永远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不管你在监狱里面，你在皇宫里面，像圣经里面讲到的任何一个人，你在逃亡的时候，你在安居乐业的时候，耶和华，这也是诗篇90篇，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在你里面找到安息，找到平安。当以色列人悖逆，神给他们一个刑罚，你们38年在这里要到38年，然后要上一辈的人除了那两个加勒约书亚以外通通要死。他们应该更敬畏神了，可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在旷野走， 他们没有学习敬畏神，没有学习听神的话，他们中间有人开始悖逆了。这是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利未的支派里面，歌侠和流变的支派，他们在他们住的是很近的地方，而他们也有类似的地方。这个歌侠抬的是会幕里最尊贵的东西，流变呢原来是以色列的长子，就这两个支派都应该是最尊贵的，可是这个可拉这个支派呢，就是歌侠的这个支派呢，他们不能做大祭司，不能做祭司，祭司只有亚伦支派可以，亚伦的那族可以。然后流便本来是老大，有长子的荣耀，但是因为流便犯了很大的罪，所以长子的荣耀被剥夺了，给了犹大。哦，各位，这个世界上当然有很多事你觉得愤愤不平，太多了。如果你不信神的话，没有一件事你会觉得公平，没有一件事你会觉得满意，每件事都叫你生气。我不是说我们要做阿 Q， 我也不是说我们心中没有公平正义，但我们真知道，如果你要有真的公平正义，甚至你有那个不平的心，都是因为只有神是公平正义的，否则你哪里来这种公平正义的观念呢？可能在他们开始受到这管教38年管教的时候，那不肯顺服的人就在这管教中更加不顺服。那他们的不顺服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宗教，一个是行政，或者一个是政治。宗教方面，可拉党希望做祭司，他们不能做。流便希望能够重新，流便这边就是大贪亚比兰这个支派，希望重新成为以色列的老大，可是神已经没有让他们做老大了，于是他们就起哄了，然后就开始造反了。他们找了以色列250个首领，然后责备摩西。这是我刚刚讲的啊，各位请小心的听，我没有说反对民主政治，我更没有反对因信称义而带来的信徒皆祭司。但我要强调的是，在现在的教会里，不管有多少的错误和不好，神所设立的规矩，你最好不要轻易的去挑战。我在这里，我不是帮领袖讲话，我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基本上有一种应该顺服的态度。我们当然有批判的态度，执政掌权的不对，我们照着神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批判，我们可以责备，这个新约旧约都有，但是总不要忘记自己也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好，现在他们就说了，你们为什么专权？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觉得现在已经在这个社会里面越来越多这个情形，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学生要听老师？哇，我看现在老师越来越难做，我看校长也越来越难做。我们以前校长好凶哦，我们以前校长哇，长站上去就训我们，现在我看校长还要穿什么天鹅湖要跳芭蕾舞给大家看，现在校长天天在巴结这些学生啊。以前的老师好凶哦，以前父母好凶哦，现在我看每一个父母都非常孝顺自己的儿女。各位年轻人，我也先提醒你一下，我知道你也很不满意你父母啊，嫌他的这个手机没有给你换得够新，电脑没有给你够多，但是你真小心一点，你有一天也会有儿女的，你怎么对你的父母啊？有一天你的儿女会加上利息，而且是高利贷的来对你，当然这不是绝对准确的。你说那我就不结婚，后那就会有其他的方式来让你受不了。各位，我要说的是，上帝是慈爱的，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才学得会。不过如果你心中是苦读的话，再多的管教你还是苦读。这一个是可拉，一个是大贪亚比兰，一个要求宗教上的权力和荣耀， 一个要求政治上的权力和荣耀。他们就跟两方面挑战，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伦。亚伦代表了宗教上的，摩西代表政治上的。我们可以发表我们的不满，你在公司，在台湾，在家里，在教会都可以，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顺服上帝的态度，不是要自己那个自我的彰显。哇，他们讲得非常好，信徒皆祭司，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为什么要听你们的？那么甚至在这里他们有很强烈的民意基础，整个会众250个领袖通通跟着可拉和大贪亚比兰向摩西抗议，你们为什么觉得你们比别人高？各位，即使是民主时代，我们还是说宪法赋予总统、赋予行政院长分层负责权利，我们是应该尊重的。即便他不好，我们也可以用选票罢免的方式来让他下台。真的要到造反、杀人、革命，这个基督徒在传统上基本上是不做这个事。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我们一点没有降低标准。事实上，基督徒应该有最高的道德标准。我们对政府、对父母、对上司、对自己应该有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我们还是在顺服上帝之下做。现在这些人就不想听摩西的带领，其实他们还是在想一件事，他们不是对摩西不满意，他们对上帝不满意。我们的悖逆和不满啊，小心以弗所书说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可以生气，不满可以不满，不可含怒到日落呢，倒不是说你5:59发现有一件事很生气，那你只能发生气1分钟，太阳下山了。早上6:00你发现一件事，你可以生气12小时哈，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太死板了。不可含怒到日落的重点是说，你不要心中始终有一种苦毒，始终。不要让你的苦毒一直在心里，各位，这是需要被对付的。我知道这很难，有的时候让你苦毒的人天天都在你旁边啊，我忘了吧，一看到他又来了，甚至我已经忘了饶恕他，他又来了。这都是我们在社会上会碰到，在这个世界上会碰到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甚至不是你的家人，不是你同事啊，那有的都可以躲，有的是你身上的有一些一根刺或者病，求神拿走。但就在你最迫切祷告，大家都在为你祷告的时候，突然那个风湿关节炎痛得不得了，你的苦毒不能不向神发出来，说你怎么搞的。我说这些话是我知道，我自己也会，我现在是不太敢向神发脾气，因为我觉得发了他来一手更重的受不了。但是要信靠他啊，交托他，实在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各位，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你除了对上帝的信靠顺服，除了求神的灵让你知道，借着十字架知道上帝那么大的慈爱，很难顺服下来。可拉、大贪亚比兰，他们表面上是攻击摩西亚的，表面上是这个环境，摩西亚人带他们走的环境太恶劣了，实际上还是对神的不满。摩西听到这话，他没有话讲，他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的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这是摩西对可拉讲，也有对大贪亚比兰讲。那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对上帝的悖逆可以表达在，不是表达在杀人放火，可以表达在我要服侍上。什么意思？ 诗班指挥的不好，我来指挥嘛。长老带领的不好，我来带领嘛。主日学教的不好，我来教嘛。各位，教会里面很大的一个困难，普遍的困难是大家不想服侍，探访啊不想学，唱诗不想，教主日学不想，这是一个困难，这是比较普遍的。还有一个困难不大普遍的，就是有人想服侍。呵，那有人想服侍的时候，常常不是想服侍，是想发号司令，那就麻烦了。我承认很多时候你是能干的，领导的人并不能干，并不优秀，起码没有你能干，没有你优秀，这种事太多了。我们更不是说不能改，可以改也应当改，可以谏言。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万民。他是爱百姓，但是建议他会听，听了又忘记，他还是会听，你可以谏言。但现在整个不是这样的，整个是我们都是圣洁的，我们要自己来做主，每个人都聪明，每个人都有智慧，我们要自己做主。我是觉得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开始，到大贪他们亚比兰还有可拉党，到今天的所谓后现代，人的罪恶都表现在这一点上，就是我不要任何的权柄来辖制我，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天堂，后现代讲的这也就是天堂。不过通常这种人是他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他绝对不容许别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如果犯到他的话。神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才智，给我们自由，甚至在顺服他底下的一种自主都有，也应该有。但是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神，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不要背逆，不要自以为你，不要自以为是。你聪明，你能干，你看到现行制度很多缺点，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和慈爱去照着主的意思去改，勇敢，有耐心，有爱心，有智慧。不要自义，不要自大。他们要背你，摩西没有办法，因为投票投不过他们，权威百姓有那么多人，250个领袖都支持，我们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个领袖，但是照这样看250个领袖都支持他们啊。这里我们简单谈一下权威从哪里来。各位，权威从哪里来？政治的权威从哪里来？在传统上，第一个从拳头来，我能够拿起刀来杀越多的人，我成为王，我把其他的人都杀掉了，我成为王，我就成为有权威的嘛。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权威以前是看你杀人杀了多少，杀最多的人，最能杀的胜利的。不管是民主或者昏主都是一样，不管是李自成、张献忠或者是汉高祖、唐太宗都是这样，他能把敌人通通杀败。权威第一个是看你的杀人的本领，第二个就是血统了嘛。唐太宗的儿子不会杀人，但是因为他是唐太宗的儿子，他就继续做皇帝，大家都三跪九叩。现代呢不太是用杀人了，权威不太是用杀人来，虽然不幸还是有。现代呢也不太是借着这个血统了，因为你老子是国王，所以我也是国王，因为老子是总统，所以我也是总统，也不太有了，虽然还是有。现代呢这个权威的来源常常就是金钱，我能赚够多的钱，大家就听我。各位，教会的权威从哪里来？你们为什么要听宋长老或黄长老的？我不在挑拨离间呢，我只在问，那你为什么要听？我们为什么要听？他们权威从哪里来？这讲起来，各位去想，我在这里不去讨论， 你们长老的权威是从哪里来，他们要怎么花钱，他们觉得教会预算要怎么样，他们觉得教会应该怎么聚会，他们决定，你们我不知道有多少话要讲，多少权力可以讲哈。这是教会的制度，可以改，都通可以改。有些教会权威是从会众来的，像浸信会，会众投票决定一切。理论上浸信会是最民主的，当然实际上不一定这样。这是从下到上的，从上到下的最明显的是天主教，教宗最大，教宗说了算。当然现在教宗也没那么大的权柄了。好，我们还是要说，那教宗的权柄从哪里来？摩西的权柄从哪里来？宋长老的权柄从哪里来？今天弟兄你在家里做丈夫，你说老婆你要听我的，为什么？是因为你的拳头把他打得惨不忍睹，所以他听你的，那这很不幸，我要去打你的。还是你很会赚钱，他要听你的，什么理由？摩西为什么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各位，不是选出来的，也不是他爸爸是以色列的国王，是耶和华的拣选。啊，但是我们又有一个问题了，耶和华拣选摩西，耶和华没有拣选我们吗？在西乃山底下，神是跟所有的以色列立约，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耶和华的子民，我们通通都是圣洁的，为什么要听你的？而且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票数，为什么要听你的？各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反对民主，这些我们通通都不反对，我们觉得所有的政治制度，所有的教会制度都有它合理，也有它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件事，我们坚持的权柄最终来自神，这是神的拣选。那神要怎么拣选？摩西的权柄怎么来的？的确不是任何人赋予他，是神。那今天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说，我昨天在割草的时候，突然那个草里面有烧火，然后跟我讲，康来昌你要到永和堂去牧会，要跟宋长老说，让我的子民走，你下台吧。各位，你们会相信吗？你们不相信，我就要拿一根杖来丢在地上，变成蛇了，你们就相信了。神迹奇事也常常是权威的一个来源，包括在新约用神迹奇事见证他们道也是有的。不过神迹奇事也好，上帝的道也好，最终我们说权威来自神。那人要怎么分辨来自神啊？这我们就要来看了，到底摩西是领袖还是其他人是领袖，我们怎么办？摩西碰到过这个问题，以利亚也碰到这个问题，基甸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你，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保罗也碰到这个问题，很多人挑战他的权威。摩西说，我在你们已经这么久了，你们不能相信我是上帝拣选的，上帝给我权威，那么请上帝再，对不起，我这样说，请上帝再显一次灵吧。你们要先晓得，我劝你们一件事，神对你们是非常恩待的，让你们亲近耶和华，让你们跟其他利未人一起亲近耶和华，这是很了不起的事。你们还要祭司的职分吗？你们在攻击亚伦，你晓得亚伦不算什么，亚伦是被神拣选，你怎么可以攻击他？好，这是一派人要攻击亚伦，摩西跟他们讲，好，你们就带着香炉，我们看上帝怎么拣选。另外一派是要政治上的权力，就是大贪亚比兰。第十二节，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是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哦，真的跟我们选举的时候或者是两党恶斗的时候一样，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 各位，他说摩西，他没有说你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他说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出来。他在说摩西啊，你使我们失去了幸福和快乐。哎，他们还是想回去，他们名义上说我们属耶和华，他们在反抗耶和华和耶和华所立的仆人。然后他们说你们也没有把我们带到旷野，没有把我们带到好的地方去，没有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去，没有把田地葡萄园给我们。各位，因为他们刚刚开始在旷野流浪，被上帝管教，在旷野流浪。是谁让他们流浪的？是上帝。是谁让他们流浪？是他们的罪恶。他们不反省，他们说是摩西的错。摩西就很生气，摩西就跟耶和华说，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然后就说好，我们明天再来，我们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第十九节，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人，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你熟悉民数记的时候，你看到神的荣耀荣光显现的时候，你都应该毛骨悚然。耶和华的荣光显现的时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耶和华荣光显现的时候，他要在转眼之间把悖逆的会众杀光。耶和华荣光这次又显现了，离上次的管教我们不知道才几天或几个礼拜，居然又来了。二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人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亡。我要把他们灭亡。摩西亚伦再一次祈求神，神说你们吩咐会众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然后摩西说了，摩西好像已经知道没有办法挽回了，只能减少人数的死亡。摩西说离开他们，他们这些犯罪的头子说，我们有群众的基础，我们的权力来自群众，英文叫 popular sovereignty， 最高的权威来自群众，不来自血统，不来自刀枪，来自群众。民主不是最高权威，来自上帝。他们说他们有群众，现在我警告你们，所有的人不要死的话离开他们。好，现在摩西说了，你们要证据哈，要我是上帝仆人的证据，这个以后再给。现在我要先说，他们不是上帝的仆人，我会提出一个证据。他们不但不是上帝的仆人，他们是抵挡上帝的，上帝愤怒的。我提出一个证据，证明他们不是上帝的仆人。他们现在会死，而且他们的死法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们的死法会是地开口把他们吞下去。各位，我不希望我们看到这样的证据，死亡来决定谁是假的，不是生命来决定谁是真的。咒诅来决定谁是假的，不是祝福来祝福来决定谁是真的。地把他们吃掉，这正是那十个探子曾经说的侮辱上帝的话，那个地会吞吃我们，其实是人的罪恶会让地吞吃他们。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摩西很大胆地讲，如同保罗很大胆地讲，你们要看我的证据，我不会饶恕你们的，因为这是从上帝来的。我们不是说传道人不要有一些证据，我们等一下会讲那个证据是什么啊，不能等一下，你们已经不能再等了。传道人证据是，第一个他有上帝的话， 第二个他有上帝的爱，或者说他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灵。这些人不服上帝的话，不服上帝的权柄，他们不是藐视我，他们是藐视耶和华。各位，所有的罪都是这个罪，轻看上帝。不必先拜偶像，不必杀人放火，你对上帝轻看，你不是尽心尽性的尽力的爱他信他。有的时候神的审判很慢，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有的时候快到你想不到。摩西话一说完，地就开口，他们通通被吞噬了，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不是没有，他们不听，他们活活坠落阴间。这是要求行政权挑战摩西的大贪亚比兰被吞噬了。然后35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他们要用烧香亲近上帝来表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把他们通通都烧灭了。神提醒了，250个人死亡，有的被火烧死，有的被地吞灭。那么以色列人是不是就悔改了呢？是不是知道他们就错误了呢？没有。不，那不是我们这一堂要讲的，是下一堂要讲的。然后各位，摩西的证据是什么？他只有提出敌人的证据，敌人不是上帝仆人的证据，就是他们的死亡，非正常死亡。他提出的证据是什么？他提出的证据是枯木逢春，一根木头结出熟性。那什么意思？属神的仆人能够把生命带给死亡，叫人复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你的儿女走永生的道路，顺服的道路，舍己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